有一点分享啊，这个分享，因为上一周就是说啊，说到这个就是一个意象也好啊，我就看到这个好像是神拿着一把剪子，哎呀，我说怎么拿着一把剪子啊，我就觉得，但我感觉这个剪子好像是神的手啊，就是要来剪这个枝子，而且他就说他是一定要剪的，就是一定要动工的啊，一定要，因为他要修剪这支队伍啊，因为为了使这个队伍的话呢，更加的来遇到任何环境啊，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那很多东西确实是需要把它剪掉的啊，对我有一点开启啊。因为第二次的时候又讲到，就是说讲到那个经文啊，就是说人到我这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啊、妻子儿女啊这些啊啊，然后还要背起十字架来啊，就是说不然的话就不配啊。我觉得这些经文我都感觉好严厉啊，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领受了，我就很紧张，我就说我这不像，就像我们这个平台一样的啊。就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那把这些门徒还有把犹大都显出来了啊，他们一个灵性的真实的光景就显出来了。我在想这个平台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哇，这个队伍终于要出发了啊！就像摩西带着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到旷野，要来服侍这位独一的真神，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当时好开心，好欢喜呀！啊，哇，这支队伍终于出发了。但是这支队伍在这个一路的行程里面，哇，我觉得神有很多的修理和看守。那对我觉得感受到对我们这个平台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就感觉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支队伍好像要或者是要进入打仗也好，要进入一个迦南美地也好，但我感觉这支军队好像是个杂牌军，就像我们以前带导的游击队啊，要变成正规军啊，那我就感觉这支队伍好像就是散的啊，我就感觉神要拿个剪刀要来修理了啊，就是说，而且他好像我看到神就是他那个力量，就是他一定要来修理的啊，要来剪枝的啊，是剪枝。我也觉得我也感受到，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西部大导团，我也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是很荣耀的，在我们那个地方，然后突然就讲话啊，讲到。就是家人教会要预备好，我都要来做了啊！就是你要去，我就把这个话跟牧者讲了，牧者去查。那个时候我就跟牧者讲了，然后我说你去查验吧啊，因为这些都要求神来，真的要求一个很强的遮盖，才能把这些信息才能释放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一路我感受到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揭示了很多，我们也认了很多罪啊，以至于这个罪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但是我感觉因为是圣灵做的啊，不是人能想出这些大儿子小儿子，还有我们这个平台约柜的带领，还有这个约书亚啊，这个耶利哥城啊，那个来所以我就觉得有。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我感受到有各种的反应啊。那我觉得在这些门徒的反应，还有犹大的反应啊，这是牧者的一个继续的带领啊。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我感受到我对这个剪枝子有一点感觉了啊，特别是在我的周围兴起一些环境来啊，这个环境有各种的环境啊，有婚姻的环境。有灵性的环境，有各种的试探，而且遇到很多的难处啊。那我觉得呢，神就是要来修理了啊，我感觉到是要修理啊。我相信弟兄，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兴起环境来，那就是神要来修理，来看守了啊，那就证明你有福了啊，有福了啊。 特别是在我们人群当中爱神的付出的摆上的，那神就一定会兴起环境来，要来目的是要修理看守，使得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结果子更多，使这个果子可以长存啊，以至于在来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这第一支军队可以立稳啊，使得这个坚固的营垒耶利哥城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倒塌啊。那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因为兴起一些环境来，特别是我感觉到是婚姻啊，这段时间好像有一些婚姻啊，我记得我跟一个姐妹也是啊，也是有点难处啊，就是婚姻的难处，那么她也提醒了我啊，这个是做见证啊，就是也是神来剪枝子啊，你要记住你的环境，就是神就是开始来剪了啊，你就相当于要进入正规军了啊，或者进入这第一支军队啊，那么呢，我觉得是有福的啊。那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剪，不剪的话呢，你到环境一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你剪掉，真的要剪掉了啊。当然有，他剪掉是要你进入这第一支军队，不是把你真的赶出去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要来东西。但是有些人确实有被剪，你像犹大就真的被剪出去了。所以耶稣说到后来，耶稣还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免得进入永刑啊，永远的受苦。你说那样的人生是多可怜的一生啊！所以我觉得剪，我感觉是一个美好的环境啊。当然，我是借着别人我学功课啊。因为我记得那个一个姐妹有个婚姻，她就我说她当时就其实婚姻是在我的婚姻里面，或者是这个姐妹的婚姻，我相信是真正的走入深处的里面，我觉得是没有神的。没有神的啊，当然我也他因为他提醒我，我也也提醒我的婚姻了啊，就他来提醒我似的，我的婚姻也需要，我感觉也是没神的啊，因为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Ico 啊 ，Dr. Ico 他讲到我们人生有披萨饼一块一块，有工作的一块，有灵性的一块，有婚姻的一块，儿女的一块啊这样的，那么呢，那有些块我们是没有神的，有些我们可能是有神的啊。你像我个人的信仰是有神的，但是我的婚姻我都没想过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毛病啊，那问题就在于我们里，那么这些东西都偷偷进来了啊，那我就怎么样啊，我以前我还记得我有些祷告，到后来就变成实心了啊，实心了也不知道啊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就特别是昨天晚上还有前一段时间就特别的来修理我这个婚姻啊，然后呢我就昨天我就被神光照，有很多的光照啊，我就觉得总认为是他不好，其实是自己有问题啊。那在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光照，婚姻的里面我是怎么进入的，破口在哪里，那么就要认罪悔改，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你来悔改的啊。那当然这个悔改是相当于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啊，那圣灵就让我回到婚姻的起初啊，然后呢就是完了以后就进入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然后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还有跟他家人有什么问题啊，都把他照出来，那我就觉得我的婚姻终于有主人了啊，我是很兴奋的啊，我是很兴奋的，我觉得婚姻终于有主人了啊，那我就我就欢欢喜喜的来认罪啊，来认罪，然后遇到任何问题我就去找我的主人啊，我的主人就我的婚姻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牧者的带领，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不要直接而是间接的，那你就要把这个主人请进来啊，成为你婚姻的一个主人啊，那我就在这里我就等候神呐、啊，有任何问题我就来问我的主人啊，问完了我的主人我就来跟我的这个地上的主人来沟通，呵呵，来沟通啊，来有什么问题呀、啊、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来跟他讲啊，他也跟我一起来啊，那我地上的主人就是我的丈夫啊，他跟我一起来认罪悔改啊，那我们的婚姻就有了主人啊，所以有的时候要回到婚姻的本，就是一开始啊，有可能啊，这个就这个就是一个比方啊，那对于我个人来讲，这个周末呢就是对我个人的婚姻来，对我个人的灵性来讲 啊，我就说省呐、啊，你不要减呐、啊？那我说我这个怎么样啊？你要来减啊？哎呀，我也觉得啊，当然我就鼓励大家弟兄姐妹，要是兴起环境，那就是神要减掉了一些东西。就像我的婚姻，那有可能环境一来减掉了啊，那我现在有主人了就不容易减了啊，这个是需要减的啊。那这个里面的骄傲啊、质疑呀，那个姐妹也跟我分享，我进入婚姻以后，我就开始，就是开始怎么就只支取不、呃、只是支取不去存款啊，只是取一直取结婚那就一次性的投资就一直取到后来这个婚姻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啊，常常出问题，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减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那个灵性，我就说神呐、啊，你就是说要求，因为这段时间我感受到就是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那这个姐妹的话，我就感受她吃了很多的苦啊，我突然感受到啊，耶稣在世上，哇，这个耶稣，我想怎么这么卑微啊？因为我相信这个以赛亚书53章，我就想到耶稣在世上，即使耶稣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我相信我们不会敬重他的，不会尊荣他的，真的不会尊荣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姐妹怎么为了耶稣啊，真的吃了很多各样的苦，被践踏啊，被藐视，然后被弃绝啊，在这个痛苦的里面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我就想到耶稣也是这样，出生的时候就被弃绝了啊，就被未婚夫弃绝，然后在2岁的时候要被杀死啊，然后又逃到旷野。然后一生被门徒弃绝，被这些法利赛人、被教会，你看被教会弃绝啊，都不能进入这个会堂到后来就是真实的啊，就很多啦。遇到我就想哇，我说主啊，哎呀，我说真的，你都要到我的面前来，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尊重你，因为你没有什么使得我羡慕你啊，我就也是要被剪啊，有就。那天早上早早的起来就等候神啊，等候神，然后后来神就照出我灵性的光景啊，真的照出灵性的光景来。你真的要去等候神，神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要把你剪啊，一定要剪的啊，这是神你要剪，当然要被神光照啊，你要更多的来等候神。那天我也在，哎呀，就在那等候，我就开始赞美，在灵里深处来赞美他啊！哎，神真的显明我那个信仰的一个真实，哎呀，好真实啊啊！那个时候我在看，就是说在灵里我就看到，你看在这之前有好多的妇女跟随耶稣啊，他们你看玛利亚也跟随耶稣，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啊，供应他的需要。那些妇女们，所以我在想到这个宝座，耶稣的宝座的周围有好多妇女们，哇，她们都是爱耶稣的啊，那么多的妇女啊，这是那个 Jonah 写的书啊，那我呢，哎呀，我突然在我的灵里有一个人跑出来了啊，我就想到那个有一个画面啊，然后画面呢，就是。我现在的灵性是什么光景？我倒觉得挺像啊，这个也是牧者来查验，就是突然在我的耶稣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啊，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了，跑出来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古利奈人跑出来了，然后古利奈人跑出来呢，因为这个人呢，是一个中途被抓来的一个人，啊，就有点像我中途被抓来了。就是懵懵懂懂的啊，那个人因为那个十字架可能太大了啊，然后耶稣又被鞭打，真的没有力气来背这个十字架，就要那个人那个古利奈人来背。那个古利奈人呢，他也不清楚啊，他就要跟耶稣背这个十字架啊，然后那个古利奈人呢就变成我了啊，我呢就跟那个耶稣背十字架，但是背的时候那个古利奈人因为。他中途跑出来的嘛啊，就是 就那个兵丁就说："罗马，你去就把他推过去，就是那个像那个影片的推过去，你跟他一起背。"后来我就背的时候呢，因为也不懂嘛，很多人不懂，然后背的就特别多的怨言抱怨啊，在里面，我就跟着我跟耶稣一起背，背了以后我那个里面那个就好像没有预备好做耶稣的门徒啊，就是那个很多的抱怨，哎呀，我说当时我在想，哎呀，我说神呐，我怎么跟你背着这么多的怨言和不满呐？一搞就是什么不想干了呀，一搞就是哎不搞了不搞了不搞了，然后就跟他。因为当时我就，当时有一个感动，我就说主啊，我就有一个祷告，我在灵里深处我就觉得，哎呀，我说主啊，你怎么这么卑微呀？这么的被那个践踏啊，被弃绝啊，要受这样的苦。后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我就是说我可以更深的体会你的痛苦，他就这样，我就很感动。哎呦，我说神呐，你就别体会我的痛苦了。我说你太体恤我了。我说神呐，我要来体恤体恤你的痛苦，我不要再体恤我的痛苦了，不然我还是一个信仰的自我。我说我要来体会你的痛苦，你的痛苦是什么啊？突然就把这个古利奈人就在我的里面。突然就让我看见或者让我看见一个画面也好，看见这个古利奈人就跑出来了，然后就跟着耶稣，然后就背这个十字架嘛，背了那以后就变成我了，然后就开始发怨言，背的时候发很多的怨言，哎呀，我说神呐，你，我说我跟你背。我说我跟你背，我不光不体恤你的痛苦，而且发这么多的怨言在里面，哇，我就觉得要不要悔改？哎呀，我就在这里很感动，我就悔改。我说神呐，我说我要来体会你的痛苦哈。我说神呐，我要为这个古利奈人来认罪悔改。我说你帮助我不再发怨言，跟你可以一起来背这个十字架啊，不再发怨言，我愿意来悔改，你就来剪啊，把这个剪掉啊，这个发怨言跟你一起啊来剪掉啊。所以我当时就很感动啊。好。那我现在分享完了，好不好？好，主啊，谢谢你，求你怜悯啊！我也花了一些时间，主啊，真的要继续来光照。你觉得哪个地方只要不满你的意，主啊，让我来体恤你的感受，然后把跟你站在一起，体恤这些感受，使得这些不合你心的把它剪掉。主啊，这种爱发怨言，这种很容易不满的，主啊，在你面前真的要来悔改，求主来饶恕赦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一直的来提醒我们，主啊，真的时间不多了，主啊，真的是时间不多了，主啊，我们要面对的环境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够想象的，但是主你都知道。主啊，以至于你这样迫不及待的一再的来警醒，甚至于到警告我们。哦，主啊，你首先就要来预备我们的生命。主啊，你说凡不因你跌倒的那人是有福的。主啊，就求你怜悯孩子，也来怜悯我的家，也来怜悯我们的教会，在你所兴起的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多的回转，能够来依靠你，主啊，而不是逃离你。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能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更多的付这个时间的代价，主啊，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来寻求你，来寻求你的光照，也来寻求你的心意，也来寻求你的帮助，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被修剪的过程当中，哈利路亚，能够与你一同来经历这个死，也能够经历一同复活。因为主啊，在世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带来的是一个绝望，但是主啊，在与你死的联合上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盼望和是一个复活，就求主把你这个救赎的真理不断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以致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真理的灵圣灵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自由的里面，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里面，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为着我们过往的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不真的认识你呀。当你的手，当你兴起环境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每走一步，我们都是在一个怨言的里面呀。神呐，为着这样的一种反应模式，我们要来悔改。神呐，我就求你今天真的是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哦，真的就是也给我们一个勇气，就是。 对你的一个信任，要将自己，将我们自己真的是大胆放心的交在你的手中。神呐、啊，愿你真的就是来修理我们，因着你的爱，你这样的来修理我们。无论是在我们哪一个层面上，神呐、啊，我都愿意来放手交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你就是这样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是的，神呐、啊，我们也相信神呐、啊，你的手在我们的当中，你必要做成你要做的工。神呐、啊，我们就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好，周牧师，请。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的分享和心腹代表团的回应，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就是，一个劝勉，劝勉，要接着上周的那个话题，就是神。看到一个异象，神拿到一把剪子，就是在剪这个枝子，就是在修理坠子的队伍，有许多东西需要被剪掉，所以呢，尤其也提到上次的那个经文，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到27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让我们就是。其实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优先次序就是要把耶稣放在首位，放在中心要放在一切这个包括父母儿女配偶钱财财富事业家庭各方面兄弟要放在一切之前就是说他这个修理的目的实际上要改变我们的价值次序让就是任何摆在耶稣之前的东西都要拿走，要让耶稣摆在我们生命的优先这是他，这是修剪的这个目的，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只是要除掉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而且要把神的心意、神的价值观要制作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然后呢，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他最近的一些经历最近的一些经历看到神兴起各样的环境都在动工就是说神要兴起这个环境来各样的难处婚姻的难处是为主的最普遍的当然有这个身体的疾病有各样的难处被兴起来兴起来目的就是让我要来修理我们的枝子，因为只有这个环境兴起来的时候，才可以触动我们，也可以才可以暴露出我们的老我才可以一看就看我们的回应。如果我们的回应正确，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愿意顺服，那么呢就把我们的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就把它剪掉了但是我们也可能不回应，我们也可能旁通，我们也可能。就是不回应，那么呢神还要继续的兴起环境我看到有一个姐妹这个做见证呢在这个周末的这个小组的里面那个姐妹真的是被神光照了神兴起在她身上她就是回顾她信主她到教会7、8年就是说都是为了一种需要要神来帮忙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呢，他的自我的中心把整个的这个价值观、生活体系都是世界的，没有改变。神呢，就是来帮助他解决家庭的困难，比如说孩子不读书啊，孩子有一些玩游戏就是很头痛就是希望神来帮助解决困难就是这一种。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难处没有了就自己想要来过怎么样安度这个晚年就是过这个舒适的生活等等但是呢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兴起环境来就是说让他查出他身上得了这个乳腺癌然后他得了乳腺癌以后他。当然就是有一些回转向神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些侥幸就是认为乳腺癌呢也可以不至于死可以带着这个乳腺癌可以活很久 啊，所以心里还不是很触动。后来又发后来啊又发现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还要检查，有可能是肺癌啊，这一下就触动了，因为周围的朋友都是因为肺癌过世的啊，所以但是他这一下的触动呢，就是说被神光照了。他触动是什么呢？他不是去抱怨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抓住我不放？为什么这些苦难都临到我？我做了什么坏事？我是个好人呢、啊？我从来没有做坏事啊！我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的啊！他不是那种抱怨，他完全不是那种抱怨，他反而什么呢？他蒙了光照，他觉得是神爱他，特别的爱他，拣选他啊！他拣选他，就是说他所以就不放过他啊，就是说他非要拣选他。所以他呢，就是说他的手就不放过他啊。他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些难处啊，他就是远离神的，他不可能做心腹啊，不可能是聪明的童女。所以呢，他只能够被世界拉走。所以呢，因为神爱他，兴起这些难处把他逼回来，逼到神这边来。所以呢，他就是说，使得他呢能够成为心腹，他就是一心要来追求神啊，他就悔改，他过去啊，真是。没有神啊，是利用神一下啊，神是在边缘的啊，自己的这个家庭就是说还是他生命的中心，他就悔改啊，而且他决心就是要一心要来追求神。其实我听到这个姐妹，她以前已经很不错了，她一天有半天在寻求神，只是下午早上她都是寻求神的。然后整个上午都是寻求神的，只是下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他都要悔改啊，他要全心的来追求神，全部的来追求神。哇，我就看到真的蒙神光照了，真的是神在动工了啊，借助这个环境还有正确的回应啊。所以你看耶稣被捕不就是一个环境吗？对他的这个门徒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环境呢啊。但是呢，你就看到这些在这个环境里面啊，这个犹大卖主，彼得三次否认主，门徒四处逃跑啊，就是逃散了，又回到自己的本行去了啊。你就会看到这一批人是没有预备好啊，他没有预备好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不能够像门徒那样有借口了，你知道？而且呢，这个环境也是同样的会兴起来，就是这个末日的这个大逼迫啊，大考验都会要临到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环境，我们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得胜，我们现在就必须来预备啊，平时就需要来预备，每一天都需要来预备啊。所以我自己啊，我自己在这个昨天啊，师母也找我也来反省啊，是师母主动来找我，不是我来找。是啊，就是说啊，让我就是他就是责备我，他说你在平台上讲那么多，你做的怎么样啊？哎，我就认罪悔改，我就是发现我上个礼拜都在预备什么，大部分时间都在预备背题，都在预备背题的这个真理啊，因为我在下个主日要讲这个背题的真理了，我想要预备好这些圣经的真理，花了大量的时间预备这个就预备这个。背题啊的这个真理，但是呢确实没有去花时间在啊在这个夫妻关系上面带来一个新的模式啊，新的改变啊，确实没有啊。所以我也是悔改啊，在神的面前悔改啊，就是要随时警醒啊，自己可能讲的自己可能做不到啊，真的是要警醒啊。所以这个师母也讲到也有一个婚姻的问题啊，那个婚姻的问题也是神兴起环境啊，这个啊这个夫妻的冲突啊，就是出现了这个矛盾啊，然后呢再有这个机会啊，蒙神的光照啊，回想自己结婚啊几十年来啊这个旅程啊，基本上没有神啊，基本上是没有神的，没有邀请耶稣进来。没信主之前呢，当然不可能；信了主以后，也没有邀请耶稣进来啊。所以呢，就是还是那个老模式，只知道索取啊，不知道存款啊，就是知道这个婚姻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这都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 在兴起环境，在动工，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啊，就是说能够啊改变，能够被改变啊，特别是这个婚姻，很多的婚姻夫妻的关系啊都没有让耶稣进来啊，都是按照啊这个耶稣没信主之前啊的那一种的模式在那里运作啊，这个最多呢就是有一个同工的关系，就是夫妻就是一个同工的关系，在服侍的神的时候是一个同工，那除了这个同工以外，这个夫妻相处的模式没有改变啊，这个情感的模式没有改变啊，这种啊就是这种老模式没有让耶稣进来啊，进到夫妻关系的核心啊，这是我们真的是要改变的。夫妻关系只是一个同工关系啊，有的呢就是要求有的要求还更低，就是我不离婚啊，就这么低，有的呢就是说不争吵啊，不闹事就行了啊，这是非常低，没有让耶稣进来啊，所以呢这个神要兴起环境啊，让我们暴露我们的问题啊，让我们能够啊有所改变，我们要悔改啊，通过悔改来改变啊，所以呢这个师母呢也在分享了他自己啊，他自己的这个过去的婚姻啊，就是说一路来啊，也是基本上没有让耶稣进到他的婚姻的核心，也是一个同工关系。信主之前呢，当然同工关系更加的谈不上，信主之后也是一个同工关系啊，就是他不是一个真正改变自那个情感的模式啊，就是无论是依恋的还是抱怨的，就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天然的。都是天然，都是老模式，并没有让耶稣进到这个生命里面来啊。这我们就看到各个方面都有相似的地方啊，很多的见证啊。我觉得师母的肖师母的这个孙师母的这个，他今天的这个特别的一个领受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27章32节啊。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啊，所以呢，到了一个地方啊，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就是这一个西门啊，这个古利奈人啊，就是说，就是他，就是啊，路过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条路线啊，他耶稣的那个十字架他背不动，因为他受鞭伤啊，已经非常重啊，所以他就背不动就走不动啊，他经常跌倒啊，我走不动啊，所以他们要赶时间，一定要在这个天亮，一定要在这个早晨，在这个时间啊，在这个之内要把他钉上十字架啊，所以呢他就抓了一个这个古利奈人啊，就是这个西门啊，就是来帮耶稣背十字架，所以呢他就是跟耶稣一同背十字架啊，所以呢这个经文，这个古利奈人其实就是门徒的代表啊，门徒的代表，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偶然在那里路过啊，被抓夫啊，就是勉强他来背十字架，但好像是很偶然的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这是一个门徒的代表啊，任何就是说心腹都需要跟耶稣啊一起来背十字架。实际上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但他这里呢，他在这个预表里面，他是跟耶稣同背十字架啊，所以呢，这个是跟耶稣同背十字架，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啊，我们在耶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上有份，不是的啊，这个在救赎的这个工作呢，是耶稣钉十字架流血，只有他流的血才可以救赎啊，但是背十字架这个预备的工作呢？确实他就是他耶稣要钉十字架要之前他要走一段背十字架的这个路，这一个是预备，这个在这个预备呢，他是要让门徒来参与的啊，门徒是要跟耶稣同背十字架的，但是这个没有救赎的，没有任何救赎的功效，因为救赎的功效只有耶稣的血才会有救赎的功效，但是这个背十字架呢，它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是让我们参与到啊这个耶稣的这个工作的当中啊，就是说我们神让我们要来参与啊，这个工作我们要来参与， 而且呢，这个参与的话，对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是必须的啊。这个就是生命的功课，被十字架的功课。它只有被十字架，才可以去掉我们的老我，才可以让我们的性情能够像耶稣，我们才可以跟他同父一轭，将来一同做完掌权。这个训练是必须的。这个训练就是这个古利奈人啊，西门跟耶稣一起来背十字架，就所预表的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个事件，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代表性的，就是一个心腹的路，十字架的路，得胜者的路啊。将来我们要跟耶稣一同做完，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啊，我们这一段路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功课就是这个古利奈人啊，他所代表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比较靠后了啊。我们还在受审的这个时候，第四权啊，这个就是已经是开始被十字架了啊，所以是稍微提前一点，但是呢，这次序不是那么的重要啊。我觉得这一个经文啊，神是有一点提前把它就是拉出来啊，让我们来面对啊这个十字架。我们现在其实 YY 平台啊，就是要来跟耶稣背十字架啊，就是实际上啊，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跟耶稣同背十字架啊。这个凡是在对付我们的老我，凡是在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其实就是在背这个十字架啊。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来回应啊这个十字架啊。我们是旁通啊，就是还是抵挡啊，就是说还是说甘心乐意的来背十字架呢啊，这是我们的选择啊。我们的选择啊，就会决定我们将来就是说是究竟能不能够就是成为得胜者，究竟能不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啊，就像我们的抉择啊。这个我们需要做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要下决心啊，这个是需要有决心的，这个是需要有诚意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心意，是什么话语清楚的表明的。然后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背这个十字架能够走得下去啊。但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愿意的心，这个愿意来背这个十字架的心，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诚意，是不可缺少的啊。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就是神和人的协作啊。这个背十字架也是要神和很典型的就是神和人的协作。这个古利奈人啊，跟耶稣一起来背十字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图画，就是说是神跟人的协作。但是呢，神在这里是主导的，人呢是配合的啊，是被动的，是回应的啊。所以呢，但是人的这一份，我们自己这一份也是不可缺少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幸福大道团的分享、祷告和周末教导。就是现在我们确实进到一个点的地方、点的时候了。啊，阿爸天父真的是现在开始做了，他说话是兑现的啊，是信实的，他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开始修剪，所以显得我们反而碰到一些环境，有些弟兄姐妹碰到环境比较大一点，是过去，但是我感觉这些环境真的就是说真的是量身定做的，神也不会这些环境也不会把我们压垮，他也知道我们的灵命的承受力。所以呢，他就给我们的这一个这个环境来应对。那我感觉环境就如同一面镜子，它实际上是要照出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啊。我们里面生命里面有很多斑点、瑕疵和皱纹啊。就像我上次在平台也讲过，甚至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斑点啊，不仅仅是瑕疵和皱纹了，其实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了。斑点、瑕疵、皱纹那是已经很小了，很外表的了。我们里面的问题比斑点、瑕疵、皱纹严重的多，所以根本就没有成心腹的样式。所以神就要来怎么样啊？要大刀阔斧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剪了。那神为什么现在可以剪呢？这也是感谢神，过去歪歪一年多呢，有一定的预备 所以弟兄姐妹呢就不再像古利奈人那样的呢，就是要剪你一下就哇就吱啊乱叫的，然后呢就开始骂人了都有可能啊，就心里就非常的不愿意，不情不愿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平台上的弟兄姐妹，我像古利奈人那样的，就是要你去背啊，就七不情愿八不愿意的啊，就是啰了啰嗦的，然后在那里啊，那里呢，然后呢就很不愿意，就是一大堆的抱怨啊，要好很多，至少一来了以后心里明白，哇、哦，神来了，他开始动手了，心里至少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啊。至于说预备多好，那有参差不齐，但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还基本是有这个意识的啊，环境来到了，不再可能就是马上怪别人啊，马上就是别人的问题。现在可能还知道哦，可能是哦，神来了，可能是要捡我了啊，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问题。那我发现呢，我在辅导一些弟兄姐妹，包括自己，其实我也辅导我自己啊，在辅导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动力不足。有可能有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不能只着重于专注于环境的解决，就是环境一临到就表示你也出了一个问题，对吧？或者是你的婚姻问题，或者是你的财务问题，或者是你的孩子问题，反正总之来讲，或者是你的身体问题，总之来讲你在生命当中突然出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成为你的一个重担了啊，你就很难过，你就很难受，然后呢你呢也起来了，你觉得啊环境临到了，我现在要来处理了。如果你的眼目只是着重在处理我们的这个问题啊，我身体有问题了，那我就祷告，然后呢把我身体医治了，或者是我家庭夫妻关系出问题了，那我就啊光照，哎，我要先把夫妻这个问题解决啊，我就解决了就好了。啊，如果我们的着重点还只是着重这个问题能够被解决的话，还有可能动力不足啊。为什么动力不足呢？比如说啊，你的财务出问题了，哦，财务出问题，一想财务有多少呢？哎，就这么多，哎呀，算了，无所谓，哎，我也就这么大个损失。但是呢，如果让我改，那我很难的，那我吃的苦更大。但是这个损失相对而言还可以，算了，我懒得做了，就没动力。比如说夫妻关系，哎，你知道夫妻关系是有问题了，但是夫妻关系的改善要我付这么多的代价，要我这样的改变，要我这样的低三下四，要我这样的没有颜面，没有脸面，哇，这个代价太大了，算了，哎呀，差就差一点吧，啊，差就差一点吧，也啊，要不这么多不就离婚嘛，离就离呗。啊，当然我们的弟兄姐妹还不至于说离就离呗，但是大部分就说哦，差就差一点啊，问题不太大，哎呀，就是大家不都这样过吗？啊，就这样做，老夫老妻了还追求什么那个来放电呢？那放电都是刚刚起初谈恋爱的时候，热恋的时候才放电呢，现在哪有电放啊？哎呀，大家都这样了，就这样过呗，反正还可以啊，就这样过。那你就怎么样，动力不足。哦，那动力从何而来呢？那我就想着，你动力一定要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通过这个环境，它其实是要剔除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个问题不剔除的话，它是影响你的永恒命运的。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问题搁在里面的话，你就不能被提了。你就进不到永恒，你进不到天国，你进不到耶稣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你就没有预备心腹，你进不了这个羔羊的婚宴，你也进不了千禧年国，你在外边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是很严重的问题的，那是永恒的痛苦。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你将凄凄惨惨无限无限的时光，那这个损失太大了，你痛苦太延续太久了，都是这个问题。神是借助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生活的问题，夫妻的问题，财务的问题，身体的问题，他是要解决你永恒的问题。那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提升到永恒的这个角度以后，他的动力就不足，他有可能就是哦，我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当然有可能动力不足，那这个问题我可以不解决，我放弃了，我无所谓，我不要了，这个问题我不解决了。即便想哎，勉勉强强解决，也是好像古利奈人一样的，就拉上来的。哎呀，反正大家都说要怎么样啊？要提升就提呗。哎呀，算了吧，就应付吧。这就是什么呢？动力不足。他也可能勉强的来学功课， 但是它里面没有热情，它里面没有动力，它里面没有哇来了，我要感谢神，神要把我里面的黑暗把它拔出来，哇太好了，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我赶快赶快应对，那带着热情来的。那当然我们痛苦哪有热情呢，但是会有的，有盼望，至少有盼望。哇，你的那个永恒的那个动力在你里面驱使你，你就很大的动力来步入到这个顺服的里面去，你就顺服，因为从神来的，从那个永恒来的动力去激励你。那你那个问题其实最后解不解决其实都不是这么重要的了，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激励你去怎么样啊，去除去了你永恒的问题，你借助时空的问题，借助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来其实是要拔掉我们永恒的问题。我们永恒里面是有问题的，你否则你进不了永恒的，进得了永恒，但是进不到神的永恒里去，所以你就太可惜了。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眼睛没被打开，我们只能感觉到现在的痛，你现在痛我才知道，你未来多痛我搞不清楚，也不想去搞清楚，你就体会不深。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圣灵来做工的，就把那个永恒的盼望啊渴求啊就想到那去啊。我家师母其实在十几年前的改变就在这里，他就想去那里啊，他说天国那里好美啊，好好啊，我就想去啊，我日思夜想我就要想去。我说我的妈呀，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一般人没有的，我也没有。那我现在我其实有，我很想去，我对耶稣再来呀特别欢喜，我对耶稣再来呀特别的盼望，就是那种好，我为什么能够丢掉这个世界的喜乐，那个什么那荣华富贵呀、啊、享受啊，我看着别人家再美好的我不羡慕，我真的不羡慕。我不是说我啊做防卫，哎我才看不起的，不，我不是这样的，我心里的价值观变了，我真的对世上的荣华富贵没什么太大兴趣。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是因为永恒，我就是盼望永恒，永恒极其有吸引力。我觉得神要来做一个这个工作，在我们每个里面行一个割礼，让我们的眼光啊不再盯着世界，对世界的荣华富贵啊发财致富啊成功啊其实要兴趣不太大，慢慢慢慢的对神的成功，在天国里面的成功，在天国里面的荣华富贵，在天国里面的那种冠冕，在天国里面的那个嘉奖，要对这个感兴趣，哇吸引感兴趣，这样的才有永恒的动力。主啊，谢谢你借助这样的环境让我在天国再上一步，再上一个台阶，得到更大的冠冕，在天国更讨神喜悦，更靠近耶稣，更靠近宝座啊，更进到新耶路撒冷城。哇，这个动力好吸引人，好有那个我觉得这个是最终，可能你没有，你要祈求，祈求这个，把这个祈求，把这个盼望加到我们身上来，把这个搅动我们的里面的动力，搅动我们，把我们的动力升起来，把我们的里面的盼望升起来，然后我们满怀盼望，就是愿意舍弃一切，为这个一个实现的目标舍弃一切。当然你说，哎呀，这好自私啊，没关系，你先自私着。按照属灵的法则先自私啊，就像昨天我在重生堂讲到一样，属灵的法则里面是先你自己，然后与别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第一，服侍第二。生命第一，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自己，你把你自己先搞定，自己的关系，自己的生命各方面上升提升了，然后再去服侍别人，你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其实就是生命第一，用俗话说就是你自己开始，你自己先顾自己，都顾别人。这个其实就是好像听起来挺自私吧，用一句属灵的话你就觉得不自私了，生命第一，服侍第二，你就不觉得自私了吧，这个就不自私了，但是用别的话来讲呢，你觉得很自私，不是，我们按照神的法则行事就不是自私，按照神的法则，神喜悦奖赏我们，神喜悦我们追求，神喜悦我们为了在大审判当中，审判当中得奖赏啊，能够得冠冕，因为这是圣经要求的，我们按照圣经去追求，那就是合神心意的，那就是属灵的，那就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动力。现在因为这个日子快到了，发奖的时候快到了，颁奖的时候快到了，最后决赛的时候快到了，这个时间不多了，赶快抓紧时间来预备。现在你找一找你的技术上的哪个地方有瑕疵，赶快把它找出来，把它对付掉，那免得在大考验面前反而跌倒，最后失败，惨败而归。这就是神的美意，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良善，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感谢神。那我感谢神啊，我就分享这些，因为时间的缘故。好，谢谢大家。
好，哈利路亚，感谢主。 谢谢牧者们的分享，也谢谢这个幸福代表团。我就是回应几句话，就是说刚才周牧师在分享到说他自己在上周的时候呢，他自己在夫妻关系上他有认罪悔改。那么我想就是我们大家不要被这个不要误解哈、不要误解，就是说在夫妻关系的这个分享这个上面呢，我觉得牧者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很好的带领，就说要这个挖，就是往里边去挖这个里边的深层次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在听这个周牧师分享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想到，就是夫妻关系的这个暴露的问题啊，实际上与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距离关系很大啊。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感动，就是我在想，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有就是比较有机会呢，和我的我们家姐妹和我太太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啊，就是可以说有一点像那个朝夕相处的感觉，就是说从早上到晚上就是几乎都在一起发现就是说你距离越近的时候呢，就越容易暴露出问题来。如果我们是你做你的工，我做我的工，然后个人忙个人的，那你就是不太会暴露出问题。但如果你要是一天到晚都在一块儿呢，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啊，甚至有时候一句话你说的不是不正不对，就会产生这个关系之间的这个问题啊，甚至是就是不高兴啊，甚至是可能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炸药包就被点爆了啊。所以呢，那看那个牧师们他们牧师和师母他们天天在一起啊，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呢暴露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友谊的小船可能说翻就翻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愿意来这里来分享，来给我们一些开启一些启示。我们也不要就误解，就说啊，原来牧师还这样，其实不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把我们的夫妻经常是天天都在一块儿啊，你能够有经常的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事情啊，你就会感受到其实更多的问题就会出现，就会暴露出来。不是你比别人强多少，而是因为你这个距离可能相对来说比别人远一点，你只是没有看到而已。好，那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上周五的时候晨祷，我就这个见证分享，我就特别有感动。我觉得这几位姐妹哈，这四位姐妹，她们每个人的分享其实都是从这个各个不同的角度啊，有从这个身体的，有从灵的，有从魂的角度啊，来分享这个YY晨祷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啊，就是说神不光是让这个牧者们在前面来有一些这个真理上的教导，是真的是过往的一年多来，就是神是借着YY晨祷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就像我刚才就是听孙牧师一边分享，我就想到这个词叫管教嘛，我就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边第五节到第九节全部是在讲到神的管教。神让我们和他一起同工，神让我们在这个晨祷里边跟随这个流的带领，其实神就是在管教我们，神就是不断的在暴露出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来学习来被改变。因为第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第九节说，我们生身的父亲尚且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所以我们来顺服神的管教，不是像孙牧师刚才讲的，我就完全同意，就是说顺服神的管教，神在我们的关系上给我们暴露出问题来，他不是为了让我们得一个什么奖赏或者冠冕的问题，而是说他要通过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得生的问题，是我们生命能不能够进神的国，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啊，就是我们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入的去摸到神的心就是有机会像古利奈人一样，就是他来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我们有什么得救的这个叫什么立功之法，而是因为神要借着他的管教让我们能够得生。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就是我们神就是在借着这个晨祷，然后借着我们平时每天要对付的这个老我让我这个老我下不好做，然后借着我们的夫妻关系所暴露出来这些点点滴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来帮助我们的老我下不好做，让我们得管教被管教，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属天的这个得生的这个机会。所以刚才孙牧师分享到说这个要就顾自己哈，要当顾自己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在灵里是这灵里的自私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顾自己 啊，如果你要是不可理解，那你把这个顾改成管，啊，你先管自己，啊，先靠着神的管教来管自己，啊，不去把自己管好，你没有办法去管别人。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在追求神的道路上，我们去啊顾自己去追求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靠着父的这个灵，他来管教我们，管我们自己，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活得更加像主耶稣，就是先为他人，然后再为自己，然后为神的国去往前直奔。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我就是非常的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我们这一次心腹在香港的心腹特会这个回来以后，神开启了这个就是被提这个真理啊。当开启了这个以后呢，我就看到神就是很爱我们啊，在我们当中，不管是在我个人还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神的手就开始工作，就像师母在心腹代祷团队所领受的，就是神要修剪我们啊，要修剪我们。修剪我们呢，他的目的呢，他是爱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进到心腹的行列了。啊，特别是借着最后这几场的信息，江牧师的信息以后，神已经带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里了。啊，那呢，我们真实的光景呢，我们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们这样的生命不可能被提，也不可能进到第一支军队里。啊，但是神爱我们，他就是按照我们每一位啊，他的在我们身上的拣选，他更认识我们，所以说他就给了我们一些修剪啊，借着一些环境，刚才牧者都说了啊，最近很多的弟兄姐妹家庭个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环境啊，夫妻的关系多一些啊，但是呢，我在想他借着这个环境显露出来我们的生命的真实的光景，他的目的他不是要解决我们这个夫妻关系怎么能更好一点啊，那我意识到了，就是说借着这个环境啊，让我们的软弱失败暴露出来，第一方面就是让我们跟神来对齐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挖根，看看我们里边这个生命的光景显露出来这样的一个软弱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所以说我呢在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一个反省啊。首先我自己的态度还是非常对的，我愿意转向神。首先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这个时候兴起这个环境，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在我自己意识到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主，你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更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的光景和我们真实的本相，你能查看我们的肺腑心肠啊。所以神兴起这样的环境，我第一感觉是感谢神的啊，不去找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啊，我就愿意面对啊。但是呢，我又更加的意识到自己真是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动力啊，想要从撕破心肠的来悔改，没有这种动力啊。但是呢，神就借着各种环境，让我一步一步的，真的得让我来转向他，不能用老的模式。我们夫妻快40年了，说实话，经常有一些口角。但是信主以后，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只有2次啊，所以说呢，那我们天长日久，刚才讲了24小时，一年365天，我们有300天24小时在一起啊，我们的在这个灵界上，我们经常说，哎呦，我这么几十年我都不认识你啊，我真的不认识你，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在一个属世的追求当中，啊，我们今天进到这个属灵的里面，我们要显出我们很多里边的罪性来，啊，我们自己的诡诈，我们自己的这种骄傲自义，啊，我们自己因为不让耶稣做主，我们做自己做主，针对我们夫妻关系，还有我们还能保持今天，真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已经很用力来做了。但是神知道我们，神必须要显露出来我们。我们今天要转变我们老旧的模式啊，我们必须要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假如说我们没有跟主有关系，我们这些不管是夫妻的关系，怎么用人的方法来维护，还是我们服侍，还是我们各方面的所做的啊，我们都知道到最后那一天都是草木和谐，经不起任何的试炼啊。所以说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家庭上从孩子上各种关夫妻上兴起了一些环境，但是很多都是非常正面的，都说我感谢主啊，我以前可以说只是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我到聚会我就来参加啊，我一点都不往里进入啊，这回借着一些环境都说我要每一个聚会都要参加，什么歪歪不光是参加，我要真的要跟神有关系啊，真的我们就看到这是神在修理我们，在用剪子来剪掉我们啊不结果子的这样的枝子，真是对我们大有益处啊！所以说我们更感谢主，就是说我们今天兴起的环境，最终我们是要跟就这个主再来连接在一起啊！我们能不能被提，我们能不能经起一些大灾难的考验和试炼啊？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稍给我们有一些环境，给我们有一些警醒，唤醒我们，那真是感恩啊！最后呢，我在想，就是求神牧者经常在跟我们讲到，就说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见得我们遇见这样的更，假如我们要不悔改，那神有更加的一些，不是神不爱我们，神为了得着我们啊，他就有更严厉的环境临到我们，那我们呢不见得非得是在自己经历这样的难处，有些我们真的有可能不能战胜啊，我们要从啊一个神已经意识到给我们这个环境了，让我们来悔改了，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就跟神祷告，主啊，悔改也是有机会的，不能让这次的兴起的环境就白白的过去，我要抓住这次悔改的机会，不要错过啊！就像临门一脚，你这个不要错过了，真的我们就更不容易以后悔改了啊。另外就是我刚才要说的，就是我们能在别人的身上就意识到，主啊，我今天啊看到别人所经历所回转的，就成为我的一个警戒啊，我也愿意悔改啊，在教会的带领下，我们真的要俯伏下来呼求圣灵啊，与主连接啊，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好，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导者的领受。我想主继续的跟我们讲到这个修剪。今天师母也讲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一开始是抓来的夫子跟主一同被迫的背这个十字架，甚至在背的时候，我相信他在很长一段路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背，是在替谁背他这个无意的这样背了十字架走了这一段路是有多么大的这个意义在他的身上他成为神看似是无意，其实是真的是拣选了能够有荣幸跟主耶稣来一起背十字架，走过一段特别的陪伴主走过一段的这样的旅程的 我想我们啊，就是在现在环境中间啊，刚才牧者们都讲了啊，神所爱的没有一个不兴起环境的。如果你听了陈导这么久啊，如果你也在这个环境平台上面这么久，但是你就觉得哎，怎么我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我没看到有环境啊，我也没觉得我有在背十字架呀啊。如果你是真心寻求神的，我觉得要到神的面前来好好问一问，是真的你没有环境，没有十字架，还是你只是把这一些环境没有当做十字架来好好的去面对没有看出来这些环境背后的这个神的心意，可能我们真的是就推在别人的身上，推在环境的上面，或者是用旁通啊躲避啊，就是把它给就过去了，就是为了没有，为了不使自己进入一个这个征战中间，这个痛苦中间，面对自己的老我中间，很可能你就很轻易的用你过去一直的方式还在不断的在推，以至于你都没有去主动的有意识的来面对神所量给你的环境，没有来去主动的来背这个十字架。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现在也意识到我们是在背着干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对待十字架的态度就是反映了我们里面的一个这个属灵的真实的这个状况。刚才孙牧师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背的时候还是有怨言的当然我们有是很欢喜快乐的，哇，看到了神的心意，非常欢喜快乐，但是我相信是非常好最好的一类。那还有在这个环境中间来也是在发怨言的，在不理解的在抱怨的，甚至是这个不情不愿的这个状况我想这个刚才牧师讲到说可能是有动力不足的问题，我想确实是有动力不足的问题。我想这个动力的来源第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刚才讲到了说对永恒的这个盼望和这个我真的就是要到就是要来就是看见了这个属天的这个价值，永恒的盼望，而且耶稣快来了，这不再是我们今天这件事情对你的感受和你我们六七年前第一次接触到主耶稣快来的这个主题，在你的里面已经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真实了，就是你真的是感受到我们离地远了，离天很近了，是不是在你的里面起了这样的真实？这可以从一些事情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听到这个主耶稣回来的信息听到这个就这个被提的信息听到这一些的信息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你是听听而已呢，没有什么感觉呢，还是你听了以后真的起一个羡慕，哇，真的起一个渴慕就是是在你的里面是个很具体的很实在的，而且你经常会去来去思想这些事情不仅思想而且去渴慕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真实的去来想想你24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有多少的时间能够想到耶稣再回来，我们未来的光景，我在天上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为自己积攒了多少的财宝，我能不能上去，我能不能达到神就是来迎娶我的这个要求我今天的我这个心腹的这个白衣预备的怎么样。真的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还是在思念地上的事情，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的这些安排我的房子我的未来有多少时间真的思想天上的事。像圣经说的，我们思想，我们在身份上我们都是属天的人，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想到天上的事？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而且就是真实的，就是说来面对你的里面如果我们天天更多的来思想天上的事，那么这个今天你所背对这个环境，你就会用极大的不同的眼光来看。因为当你思想天上的事的时候，你自动的就会想，那我一定要去，对不对？那去和不去落到哪种光景中，那是永恒的判决那没有回转的余地。那么天上的这个主耶稣的婚宴，以及背后包含的所有的这一切的福乐这样的我们所盼望的，那么我的心真的被吸引的话，为了摆在前面的这样的荣耀和喜乐，你就能够轻看至暂至轻的苦楚。那么这些十字架的功课 对于你来说里面会发生一个真实的转变，哦，原来是借着这些主让我去掉那些让我去不到那里的那些的身上的那些因素，不光是这个斑点瑕疵皱纹了啊，实际很多是可能是癌细胞肿瘤啊，包括这个不结果子的，包括是一些拦阻的东西，原来神是要让我除掉这些我才能够去到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动力，我觉得这个动力这几年在我的里面也是越来越强。第二个动力就是说今天现在在这里，不光是思念未来的这个盼望，还有今天主耶稣给你的亲密的关系，今天你跟主的实际的这个关系，因为天天的主的这样的这个同在啊，这样的关系才能成为我们这个真的是去破碎老我，去来忍受这一些破老我的这种的痛苦，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主与你同在的喜乐啊，真的跟主你在一起的这种真实，你有一点的回转，哎呀，主就在里面来讲，鼓励你，肯定你，赞赏你，激励你，再把你往前推。如果我们有悖逆的时候，哎，主在里面有轻声的这个责备，哎呀，就是这个很活泼的、很实际的关系啊。这个，那么你破老我呢，你就不是说，哎呀，那现在环境大家都要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做，或者说我是个二手的，但是我里面没有动力。所以我们啊，就是有几位姐妹我们要在一起来学习这个雅各书，也是为了来帮助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动力更强，再一个就是真正跟主来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一手的关系。今天很多十字架背得很痛苦，甚至看不到我们不要说像甘恩夫人那样为了永恒的荣耀我们去找十字架碑，甚至我们还在一个勉强中间，抱怨中间，甚至是在一个迷糊中间，那么我们跟主来所以我们就出现各种的生命的光景，这些功课都过不去，都很难这个一个旷野一个月要走40年一个功课要学很久，反反复复同样的不同的人事物体现出你里面同样的功课，你的这个悖逆也好，你的这个抱怨也好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自我中心啊等等，体贴肉体的也好，就是始终的过不去。所以我想这个第二个动力就是住在基督里面，让你跟主的关系真实起来，活泼起来，强而有力，让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来帮助我们这个跟主的亲密本来它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它同时也是我们能够破除老我的这个极大的这个动力。所以我想在前面的这个路上面神要在我们中间继续释放他要回来的信息，要背提的信息，是要加强我们思念天上的事，让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非常真实。就像你今天买的机票，明天就要去，比如说明天就要去美国，哇，那个美国对你来说很真实，你要去干什么，做什么，要干什么去，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你来说是这么样的真实，主耶稣的再来永恒就在我们的眼前，这么样的真实，那么你会对今生现世今生以及你学的功课，你就会有极大的不同的眼光和动力。所以愿这两个动力都成为我们来继续破除老我的从神而来的力量。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非常感恩，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选了一首